辅助菩萨就有能力示现八相成道啊，这个普门品里面讲的哪个地方那些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菩萨到那里就示现成佛啊，来给他说法啊。初住菩萨就有能力示现八相成道，像释迦牟尼佛过去在我们这个世间降生成道一样，他有能力实现啊。所以说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是成这样的佛啊，不是究竟圆满的佛。这个究竟圆满佛很早啊。拔断生死重恶之本，这个生死重恶的根本是什么呢？经论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叫根本烦恼啊。根本烦恼有六种啊，这个要知道的。第一种啊，就是贪啊，贪是生死根本啊。第二种是嗔恚啊，贪爱、嗔恚、愚痴、傲慢，对于圣人的教训怀疑啊，他这个疑啊不是普通的疑，对于圣教怀疑不相信。最后一种叫误解，就是错误的见解啊。这总共有这六大类，六大类啊，如果嫌多再把它归纳一下，那就归纳成三类。这个三类叫贪嗔痴啊，所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。这三类是在讲啊，还可以归纳啊，归纳成一个。这一个是什么？就是贪呐。所以这个贪呢，是毒中之毒啊。六道怎么来的？轮回怎么来的？苦难怎么来的？通通是从这个根里头生出来的啊。所以佛跟菩萨制定啊修学的方法也有六种，叫六度啊。六度里面第一个就是布施啊。布施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度贪爱的啊。针对这个，这叫拔除生死根本。所以佛法修学的纲领总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学六度啊。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啊。六度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佛法里面讲修学的纲领就全了啊。 戒定慧，也就是对付贪嗔痴啊，戒学对治贪心呐、啊，定学对治嗔慧呀，慧学对治愚痴啊，六度就说得更详细啊，六度布施对这对治啊，兼贪。忍辱对之嗔恚，般若对之愚痴啊，这个都是教给我们拔断生死中国之本啊。小乘人修行呢，偏重在三学。大乘菩萨重在六度啊，六度是三学的拓展展开啊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啊。那么前面一章就是第三十五品里面给我们讲的无我无痛无伤，我们要细细的去读，深刻的去研究，然后下定决心依教奉行，对我们今生来世有真实的利益。当离三途，又不苦痛之道，这个道叫三恶道啊，三途是指的地狱、魔鬼、畜生啊。畜生道我们看得见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大家相信啊。魔鬼道我们看不见，地狱道就更看不见了。有没有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你就对圣人的话了，你相不相信啊？圣人会不会欺骗我们？这个欺骗人总有欺骗的理由啊，而没有理由是无缘无故的骗人，那这个人神经一定不正常。佛啊，释迦牟尼佛本身是王子，这世间的经上讲啊，富贵荣华啊，他都得到了。古人常讲啊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他这个富贵荣华是圆满得到了，他不需要再去求了，何必骗人呢？没有理由骗人，何况他既得荣华富贵啊，他通通舍弃掉啊，他去修道去，哪有骗人的道理？这不可能嘛！ 啊，刚才说了，那无缘无故欺骗人的话，这神经不正常。神经不正常的人能够说出这么多经典，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从这些地方啊，冷静去观察，诸佛菩萨没有理由骗人，句句话是真实的呀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世间有鬼道，这世间有地狱。实在是，跟鬼接触的人很多。啊，跟地狱接触的呢，那的确就没有。那就像经上讲的，地狱只有两种人见到，一个是罪业堕到地狱的，他见到；另外一个是菩萨到地狱里面度苦众生，他可以见到。地藏经上说，除这两种人之外，见不到地狱。啊，所以地狱确实没有机会见到。那么见鬼的事情太多了，这个医院里的医生呢相信有鬼啊。荣民医院有几个主治的医生呢的主任级的给我是同学啊，我们碰到一块问相不相信，相信啊，真有这些人相信啊。为什么呢？常常见到啊，真的见到啊。当一个人生病在病重的时候，往往也见到是去年啊，这不是今年，去年的我们中国农历年初一啊，大年初一早晨9点钟，我们这个韩馆长啊接到两次电话，鬼打来的。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，我们不做佛事，我们那里只有讲经，没有佛事。但是我们每一年有3次法会，这个法会呢是超度祖先。我们超度祖先不是超度某一家的，我们是超度的中华民族百姓祖先。我们供的祖先牌位从白嘉兴写的，我们是以清净平等心普遍的来超度，来这个超度，大概这个法会都做3天啊。这个这一年3节啊，清明一次法会，中元一次，冬至一次，就是1年3次超度。平常是我们的同修常常来听经的，很熟的，那么他的家亲眷属过世啊，请求我们，我们随喜给他做一个啊，不主动做佛事。那么过年这个期间呢，就是同修们我们也不答应，这过年嘛，他就不做这个事情啊，这是一律不准的。所以前年大年初一啊，早晨9点钟，就馆长在家里啊，哎，突然来了个电话。这个电话的时候声音非常凄惨啊，非常凄惨啊，非常痛苦，哀求馆长啊，他想到图书馆去。馆长以为是开玩笑啊，鬼叫鬼叫的，叫得那么苦那么凄惨啊，就狠狠地凶了他一顿。这个大年初一 装神弄鬼，小心的时候会不会饶你的时候给他凶了一顿，咱们电话就挂下了。那么过了一会儿，这电话又来了，啊，来的时候他一听又是这个人，他的儿子高贵明啊，他说我来接。他一接之后一听呢，他就给他妈妈讲，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，他说听这个声音呢，大概是11、12岁的小孩，是个女孩，啊，阴声非常悲惨。他说不是开玩笑。那么馆长就觉得非常奇怪，啊，就电话讲，图书馆你要去，你喜欢去你就去好了，啊，电话挂了，然后就回到图书馆来上班。这一进图书馆呢，这个徐阿成居士带来有夫妻两个人来见馆长，见馆长就要求他的女儿昨天被车压死了。车祸死，馆长一听的时候的，他说是不是女孩？他说是的。他多大了？12岁。他就知道了，刚才两次电话就是那么小孩打的。啊，他的儿子不相信鬼神啊，现在相信了，就是接到这个电话相信了，真有鬼呀。上午9点钟打电话来找人了，啊，来到图书馆做佛事，这馆长不能不答应了，所以给他立牌位。啊，馆长来给我讲，他奇怪，他为什么找我图书馆你做主，找任何人也不行啊，他不找你找谁呀？类似这个事情啊，这些年当中我们遇到很多次啊，但是像他这种显著的上午9点钟打电话，我们还第一次遇到的啊。那么看到鬼来听经，这个有好几次啊，已经死了很多天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啊，听经的时候看到他在做啊，我们同学馆长有的时候很熟嘛，还给他打招呼。啊，过了几天说这个人死了好多天了，一想起来前两天来了。啊，但是一想的时候呢，就觉得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虽然给他打招呼啊，他没有理会。啊，有的时候去碰碰他了，碰碰他的时候，当时不知道，以后想想的时候是落空，好像不是摸到一个人。这样的事情也有两三次，鬼真有啊，不是假的啊！啊，确确实实有啊。那么这是讲的是卧道，啊，三卧道啊，非常之苦，这是忧不苦痛之道。末后这一段教给我们怎样啊端正身心，修学敬业，若草作山，云何地应？一切善行里面第一善，佛法跟世法的观点不相同，世间讲善的总是要利益社会大众，这个是世间善法。佛法里面讲第一善的是修清净心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能够永脱轮回，唯有 永脱轮回，圆成佛道，才能够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才叫第一善啊。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是当自端心，端是端正的 啊简单的讲，心地要正大光明。学佛从这个地方学起啊，落实在四相上来讲，就是真正学佛人这一生所做的行业，没有一桩事情不可以告人的这心地纯善的啊，什么事情不能告人呢？卧室不能告人呐，啊，好事怎么能不告人呢？啊，当然可以告诉人的。啊，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好榜样，司马光就是一个。啊，司马光自小就诚实。啊，以后他也是佛门里面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啊，他自己说了，他一生没有一桩事情不可以告人，真诚啊，这是此地讲的端心呐，啊，心地确确实实正大光明啊，没有一丝毫隐私。那么佛在此的这个端心，是不是就讲到这个境界呢？不止，这个境界是事善，决定不堕三恶道，但是不能出三界。啊，出三界是要清净心，这才能超越三界。啊，学六祖啊，本来无一物才行。这个虽然诚实，一生做的事情可以告人，但是里面还有不少无啊，还没有到无一无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依旧是染污的心，不是清净的心，啊，恶染污啊，善也染污，善恶都染污，所以。善业生三善道，恶业堕三恶道，总而言之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么佛在此的这个端跟世间的意思不一样啊，心要清净啊，唯有清净心呢，才能够超越三界。心是主宰，心清净了，这个身口语意没有一样不清净。啊，心正直了，六根自然戒得其正，所以心是主宰。首先教给我们要端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。底下讲的是身相，在初学的时候，外面境界会影响内心啊，所以佛教初学人呢，特别重视戒律威仪，帮助你端心 道理在此地。心真正清净了，这个耳目口舌身是自然都断正了。在修学历程之中，禅家特别着重在断心。那他的外面形象他不重视，他从根本修啊，心正了没有一样不正。禅宗以外叫教下，教下里面有一个律宗，是专门从外面修到里面的。禅是从里面修到外面，他是专从外面修到里面，戒律清净，能帮助你的清净心。除这两宗之外，其他各宗都要从戒律上下手。渐渐的培养清净心，真诚心。身心境界与善相应。这个地方讲的善，不是善恶之善，善恶之善那个善也不善。此地所讲的这个善，是本性本来就没有。本来无恶，善也是恶，这个诸位要知道的。清净心中善恶都没有，那就叫真善了。儒家讲止于至善，至善也是这个意思。凡是有相对的就不是真的。所以这个意思非常之深。身心呢完全离开相对，那你就得大自在了，得真正的清净断智了，这真正得到。物随是欲，是是嗜好，欲是欲望，这些是烦恼，这不是真实的，为什么呢？这些都叫生灭法，这是妄想的、妄念的，决定不能随他，这个要有高度的警觉心，由这些妄念升起，立刻就警觉。不犯主，颜色当和。这个李老师在旁边这个小注啊，他注的深口意也说得很好，这个也很踏实。那么意就是贪嗔痴，身这不犯诸恶了，身是杀盗淫，言是口业，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三句就是总结前面的三十五品所说的。这一句就把它总结了， 决定不犯食物，决定遵行五戒。身行当专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事出世间法，无论是做学问，无论是从事任何的事业，出世间修行正果，关键都在这一句，要专要精，才能够成就。佛法法门很多，各随根性啊，真的跟世间法一样啊。对于许许多多的学术，许许多多的行业，你喜欢哪一种，你就可以选择哪一种。你在这一行业里面要有成就，必须要专心，要专注，那才有可能。啊，佛法修学也是这个原则。啊，大分在中国佛教有十个宗派，啊，小乘两个宗派，大乘八个宗派。一个人专求一宗，他一生当中会有成就。如果样样都想学，那要特殊的天才，不是人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啊。我们古人讲通家了啊，他样样都通啊，那是非常了不起特殊的这个财富啊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。一般人不是不能成功，专一就一定成功啊。譬如我们学这个经典，我用十年的时间，我学一部经，这一部经一定可观呐！啊，下了十年功夫啊，现在讲专家了。我十年学十部经，这十部经都学得勉勉强强，一部也不能传为专家。哎，跟人家比比差不多啊，不能比人强啊。十年一步呢，我别的不如人，这一步人不如我啊。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专精。啊，现代人根性的远不如古人。从什么地方说呢？就是专精啊，老臣比不上古人啊。古人一生当中从一门深入，他有耐心啊，他愿意做。现在人不肯呐。现在人一下手就要不学道文，啊，学了一辈子一样也没学通，这就可惜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历史，在佛门里面看到这个高僧传、居士传，读这些传记，我们常常会受感动。为什么？别人修学少的三年五年 人家就开悟了，就有成就了。纵然是多的，也不过是十年二十年，他就有成就了。我们跟人家比一比，我们聪明、智慧、才华，说实在话，不输于古人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就？追究其根本的原因，他转我们杂，弊病就在此地。他专精的，我们是杂修乱修啊。所以用的时间比别人多啊，讲到成就是大大的比不上古人。这是我们应当要痛戒的呀！啊，所以我在很早啊，就提倡、劝勉年轻的同学们，下定决心，用十年的时间学一部经。啊，专精一部。我早年呢，在佛光山，啊，这个星云法师请我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民国57年是58年的时候，佛光山是刚刚开山的，办一个东方佛教学院，有100多学生，啊，请我去做教务主任，我就给他建议。一个学生学一部经，啊，专攻一门，我们来辅导他。啊，他听了我的话了，也很赞成，但是不能接受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说这种课程就不像佛学院了。我说是的，是不像佛学院。但是决定成就人啊，你100多个学生打个对折吧，能有50-60个人成就的话啊，个个是专家，那今天呢佛光普照全球啊，啊，讲阿弥陀经的有阿弥陀佛，那10年功夫下去啊，他专家了嘛，哪一个能比得上呢？啊，你要听普门品的，那一位是观音菩萨，专门供普门品的，个个都是专家。啊，不要做通家了，就做专家。我过去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对学生的教学就是专。啊，我们那时候学生不多，只有20几个人呐，但是个个都成就了。啊，我们教学的方式是采取中国古老私塾的教学。他也没有办佛学院，就是，台中联社叫经学班，啊，专门学讲经的叫经学班，有20几个学生跟李老师学讲经，啊，他的方法每一个人学一部，你想学2部他就不教你，啊，只可以学一部，啊，专精一步，那就能够通了。啊，所以我受的这个教育还是私塾教育，不是佛学院的教育。啊，佛学院的教育很难有成就。 会心是散乱的，太多了。一天这个钟点上这个课，那个钟点上那个课，哎，学生一个学期下来，我都常常问学生学的什么，不知道学什么。说的好听一点，学一点佛学常识，佛学皮毛，什么都不会。啊，我们在李老师的麾下，那就不是这样的了。一个月要会讲一部经，你一个月要不能学一部经，就被淘汰掉了。啊，但是他那里所教的经呢，是小部经，没有这么长的。啊，一部经最长讲10次，最短的讲3次。啊，他要求学生的这个普通的标准是讲5次到7次，就是你学会呀，到外面有人请你讲经啊，讲5天，讲1个星期。哎，那么这样的经，这个经典呢，一个月要学会，一个月要学会一部，专攻啊。啊，这个方法比现在一般佛学院的教学好啊，好得多啊，确实有成绩表现啊，这是他老人家的教学方法。啊，虽然能成就，我在那个班上出来的不够精，粗枝大叶懂了，没有真正深入啊。如果这一部经用10年的功夫入进去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真的成为专家了。啊，像我们学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是5次到7次讲演嘛，啊，在初学啊，学熟了，我在台北讲《弥陀经》疏钞啊，那个袋子不晓得此地有没有啊？我是第二次保存的一套完整的录音带，总共好像是有100多个。130多个，啊，一部《阿弥陀经》呢，啊，一次跟现在一样，90分钟，啊，好像是135个袋子，也是一部《阿弥陀经》。对，《阿弥陀经》3次可以讲完，300次也还讲不完，就可浅可深，可长可短。要深入啊！啊，真正深入了，样样通达，所以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啊，虽然一切经通，还是专讲一样，专学一样，专弘一样，给后学人做一个模范。做一个典型，使人知道有一个入门如初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就身心当专，动作展示，安定虚伪，这就是我们讲日常生活当中一举一动的要稳重，要大方啊！这是属于威仪。啊，应当要学习的。做事仓促，啊，这个仓促，足念粗，是骨字，啊，仓促。败回在后啊，败是失败啊，回是后悔啊，不能成功的。位置不地啊，地是真实。你做的不踏实，你做的不认真，枉起功夫啊！那么你这个是失败的，无论是 事法与佛法，这个修学成败关键在哪里，我们不可以不知道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